诗记的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一段啊，这一段我把它称为士师时代罪恶生活实录，士师时代罪恶生活实录，也就是说把士师时代的这个社会背景啊、政治背景，甚至啊、有关宗教的背景啊、都给我们写得很清楚。那么这一部分啊、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士师记的附录啊、那么按年代来算啊、按年代哈、年代来算，参孙是最后一位士师。那么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啊、这一部分啊、记载了两个富裕啊、这个有代表性的代表啊、的这个故事啊、两个富有代表性的故事，一个啊、就是十七章到十八章有关但族啊、但支派迁徙的经过啊、说明这个宗教腐败的严重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基比亚毁徒的恶行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就是十一章到啊十九章啊十九章到二十一章。那么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揭露了社会道德极度的败坏哦，我们可以看到士师时代的情况。那么作者呢记述了这两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故事，那么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时代啊、混乱的情形。但是我们把这段圣经读一读，你发现啊、这个作者并没有明显的指责或是有什么控诉他们的罪行，他只有在开头跟结尾啊、可以说清淡描写的组出来了啊、那么他怎么讲呢？我们先看十七章的第六节啊，十七章士师记十七章的第六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再跳过来看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啊，也就是士师记的最后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他是有写了这一句话。等于说开头跟结尾啊，清淡描写的以色列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其实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一句话啊，在士师记里面啊，另外在十八章的第一节、十九章的第一节也有出现。那么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可见啊，这种混乱的局势啊，到了以色列立王以后，情况才有了转机了。那我们可以讲哈、与其说士师记啊是一个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世代，我们不如说啊，这是一个没有领袖、无法无天的世代，因为没有王嘛，没有领袖啊。所以整个社会非常混乱、罪恶、无法无天了。个人任意而行这一句话，如果你查考其他不同的译本，在新译本的圣经翻译做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也就是说大家都自以为是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我认为对的事情啊，有什么不可行的呢？所以士师记的最后五章十七到二十一章，也就是说记述了以色列人啊怎么样的无法无天呢、整个社会的状况是这样的。那么这五章哈、所描述的两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故事在情节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了，但是呢在内容跟形式上仍然是统一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宗教问题 和社会问题是不能分开的。信仰堕落必然引起道德的败坏。首先，我们从内容来看，两个故事都跟伯利恒有关。这个从十七章的七节、八节、十九章的第一节、十八节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个十七章到十八章的利未人，将一个家庭的偶像敬拜，把它变成整个但支派的偶像敬拜。那十九章到二十一章的利未人，这两个利未人不同一个人，十九章到二十一章的利未人将基比亚一个地方的不道德行为变成整个以色列的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两个故事最后都以古老的宗教中心示罗来做结束。这个我们读的时候你慢慢就会看到。第二点，从结构的形式来看，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总共出现了四次，刚刚我们有讲过总共出现有四次，前两次的出现是在第一个故事当中，后两次的出现是在第二个故事当中，而两个故事的发展形式也非常相似。好了，那么这两件罪恶的实录很难确定发生在四十时代的当中的哪一个时期，很可能是较早的时期。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时摩西的孙子，也就是国顺的儿子耶拿丹做但支派的祭司的时候，我们看十八章，十八章的三十节，十八章的三十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国顺的儿子耶拿丹和他的祖孙做但支派的祭司。这里讲摩西的孙子做但支派的祭司。那再看二十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二十章的二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灰尼哈侍立在约柜前。这个时候灰尼哈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在士师时期的比较早期的时候了。那比较早期的事情，为什么士师记的作者那么把这一段经文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把它放在整个士师记的最后，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整个士师记的附录，因为第一章到十六章，所有的士师一个一个都写出来了，那么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一段，把整个士师时代罪恶的实录把它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这一段就是士师记的附录。那么读这一段事迹，让我们更加了解以色列民在这个时期的宗教还有道德生活的堕落败坏。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十七章到十八章，这两章就是头一个故事，是描述但人的迁徙，但人就是但支派的迁徙，但支派他所分配到的土地本来是在南边，在非利士人的附近，但是呢，非利士人欺负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住在平原，都住在山地了。那么人又多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往北方去寻找土地。所以这两章是描写但人的迁徙的故事。那么这里面呢就谈到宗教的腐败，所以我的主题写但人的迁徙，那么副题呢把它写宗教的腐败，十七章到十八章。那么这两章是以但支派迁徙到北方的故事，那么用以这个为背景，那么描绘出当时宗教腐败的情形，但支派 并不是整个支派都往北边迁移，哦，不是整个支派所有的人都往北边迁移，哦，他们是陆陆续续的，哦，进行这个民主的迁移，哦，虽然有大批淡人，哦，为环境所逼迫，啊，就往北边就迁了，啊，迁到北方去了，啊，但是也有不少的淡人留下来，哦，所以我们在读《世诗参孙》的时候，哦，参孙就是淡支派的人，他还是住在南边呢，啊，哦，所以参孙的家族就是留在淡族啊，哦，留在这个南边的啊，哦，这个淡族的人呢，啊，哦，那么这一段故事的中心啊，哦，是米迦受立神像，啊，哦，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开始了，啊，哦，从十七章第一节开始啊，哦，那么也是故事的结束。因为到十八章三十一节就结束了，那因为米迦的神像和祭司，后来啊就成为整个但支派的神像和祭司，哦，所以我们慢慢读，你就会发现是这样哦。那么这一段故事呢，叙述但支派偶像的由来，哦，因为但支派为什么会拜偶像，哦，读这一段经文你就会了解了。那么多年之后，哦，耶罗波安作王。那么他铸造了两只金牛犊，那一只放在但，另外一只把它放在伯特利，哦，那么但呢就是以色列国的最北边，哦，因为但支派的人迁移到那边，所以那个地方就改为但，哦，这个我们在前面有，哦，我们，哦，读过了，哦，那当然后面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会看到但支派迁徙之后把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本来不叫但，哦，如果按照，哦，这个十八章，哦，哦，十七章十八章那边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叫做利善，哦，在十八章，哦，有记载那个地方叫利善，哦，不是，啊，不是利善，叫拉邑，哦哦，那么把这个拉邑呢更名叫做但，哦，所以但就更变成以色列国最北边的地方。那耶罗波安是北朝第一个国王，那么他做王之后呢，怕所有的以色列人又到南边的耶路撒冷去圣殿去拜神了，啊，所以他就设立两只金牛犊，一只把它放在最北边的但，另外一只把它放在南边的伯特利，哦，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变成拜偶像的国家，哦，可见以色列人后来拜偶像的风气是从但支派开始的，哦哦，这个 拜偶像的根源就是出于但支派。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四世纪的十七章。十七章我们和本圣经的标题，哦，第一节前面写米迦立像，哦，那我把它多加一个字，哦，米迦立神像，哦，十七章，哦，好，那我们十七章，哦，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哦，是在以华人山地，哦，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那以华人山地呢，是包括以华人跟马拉西两个支派的地业，哦，是但族，哦，从南边迁徙往北方必经之地，哦，这个但支派在南方，他要往北方会经过啊，这个以华人山地，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米迦这个人所住的地方。啊，那米迦这个名字非常好，哦，米迦这个名字，如果你把它查，你去翻啊这个参考书哈，哦，字典查一查啊，哦，这个米迦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水像耶和华，啊，水像是耶和华。但是我们从这一章的内容看起来，哦，米迦这个人并不像耶和华，因为他偷了母亲的钱，哦，从母亲那里偷钱，这种窃盗的行为不像神的子民啊，哦，那么从米迦一家人的生活跟他对宗教的态度，我们也看到，神的子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但是我们从米迦一家人的生活可以看到整个宗教的腐败，信仰的变质了，啊哦，所以这一章，哦， 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信仰堕落了，改变了，变质了，从敬拜耶和华变成拜偶像，整个信仰变质了。好，那么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以偶像为神，这是信仰的变质了。好，我们先看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把经文看一下啊。士师记的十七章的第一节，以外人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第三节，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吃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第四节，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第五节，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乌德汉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第六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记载米迦这一家人拜偶像的由来。这里有提到耶和华所以他们本来就是神的选民，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呢，信仰堕落了。变质了，把耶和华变成偶像偶像变成耶和华那个米迦偷窃了母亲的钱，那么偷多少钱呢？1100舍克勒银子那么1100舍克勒银子在新译本翻译就12公斤了12公斤，这个不是小数目如果你对照16章的第五节看看我们看士师记16章的第五节，16章第五节第五节这边记载腓力士人去见那个大力拉这个大力拉是一个妓女，引诱参孙，那他们去见大力拉对他怎么讲呢？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火把胜他，捆绑扣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这里有提到1100舍克勒银子，等于说他们叫大力拉去，探讨这个参孙力量的由来。那这样呢，我们每一个人就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12公斤的银子了。在当时候来讲，这个价值相当高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米迦偷窃了他母亲的银子那么他的母亲呢，因为银子被偷了那么他就讲了咒诅的话启示他要将银子奉献给耶和华，而且呢，并且咒诅偷窃的人他的妈妈就咒诅了那个偷银子的人了。那米迦听到这个咒诅的话他母亲讲了咒诅的话怎么办呢？他赶快来告诉他的母亲说：“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这个米迦听到他母亲咒诅偷窃银子的人，他想：“哇，这样不行咒诅临到我身上，所以我赶快把钱拿出来还给妈妈，没事吧？”他知道自己无法使用这一笔钱来做任何费用所以赶紧告诉他的母亲，将银子就奉还给他母亲以免他的母亲的咒诅临到他受了惩罚那么他母亲看见儿子把银子送回来了，那么马上就改口就讲祝福的话他改口讲祝福的话：“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改口讲祝福的话，愿神赐福了等于说他先咒诅那个偷窃银子的人那么他儿子把钱拿回来那么他就改口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等于说咒诅跟祝福的话把它想要相抵消了哈，取消以前所发出的咒诅的话，不要让这个咒诅临到他儿子的身上啊。所以讲啊，我儿啊，恩耶和华赐予你啊，哦，这个按照他们古代的这个一种想法啊，他们认为不论咒诅或是祝福啊，哦，只要一出口不能收回啊，哦，所以刚才我讲咒诅的话，咒骂那个哦，咒诅那个偷窃银子的，那么现在儿子。我发现儿子偷了我的钱，又把钱拿回来，所以求神了，不要再咒诅他了，祝福给他哦，把这个咒诅然后把它取消掉啊，哈、哦，他们就这样想了、哦、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哦，米迦偷窃的行为，正好啊、哦，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啊，哦、诈欺啦、偷窃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特征啊，哦这个以后啊，在十八章慢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好，那米迦的母亲呢哈，看见他儿子把钱拿回来了，那么就从里面哈拿出200舍克勒的银子，啊，200舍克勒的银子在新译本中翻译做2300克的银子，那么交给一个银匠，啊，那么交给银匠这里说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那么把它安住在米迦的房子里面，啊，好了，铸成偶像也有安住在房子里面啊，那么这个房子就有了神像了，所以米迦就有了神堂了，啊，因为房子里面有神像，就变成神堂了，啊，他就去制造以五斗，还有家中的神像，啊，那么家中的神像是什么呢？啊，这个查考原文哈，希伯来文哈，就是家神了。啊，也就是说，家中私人供奉的神像，啊，啊，那米迦又分派他的一个儿子来做祭司，啊，好了，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啊，整个信仰变质了，对不对？他们对耶和华有传统的敬拜了，啊，但是他们拜神的方式已经偶像化了。啊，跟迦南人哈、啊、的异教的风俗混在一起了，整个信仰变质了。哦、啊，雕刻偶像，把它当作耶和华，所以又铸造以无德，派他的一个儿子当祭司。好了，我们想一想，谁可以当祭司？以色列民只有利未支派亚伦的祖孙才可以当祭司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祭司的。那么现在米迦。有了神堂啊，有了神像啊，就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当祭司啊，又铸造以弗德啊，以弗德就是祭司所穿的那个啊，好像我们讲的小背心那种衣服啊，祭司的衣服啊，啊，那你说这样信仰不是变质了吗？整个都变了，啊，本来是敬拜耶和华的，那么现在把偶像当作耶和华，所以有祭司，哦，有神堂来敬拜了，啊，好了，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迦的这种做法，啊，已经犯了三种罪了，啊，哪三种罪呢？第一，雕刻偶像的罪，啊，这个是违反第二条诫命，啊，因为第二条诫命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去跪拜啊神像啊，啊，好，第二点，在自己的家中设立敬拜的场所啊，哦，所以圣经说米迦家里有了神堂，啊。第五节说米迦啊，这米迦有了神堂，啊，把自己的家当作敬拜的场所，这个对不对呢？不对啊，啊，因为前面啊，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出埃及记二十章的24节。啊，出埃及记20章24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好，这里讲要筑祭坛，啊，那么在那边献祭，啊，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有神的名的地方。哦，才有神的祝福。好，那我们跳过来看《生命记》的12章。哦， 生命记的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五节啊。生命记十二章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基首，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啊，神所选择立名的地方，那么才可以到那边去求问神。等于说，你不可以随便把你的家当作敬拜神的神堂来敬拜神啊！所以米迦这样做呢，已经违背了，因为在自己家里设立了敬拜神场所，这是第二个罪哦。第三个罪，他任意派自己的儿子做祭司，他儿子根本就不能当祭司啊，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子孙啊，他也不是利未支派的人，怎么可以当祭司呢？乱来嘛，不对啊，所以这种哦，他连犯了三种罪啊。那么这种倒行逆施、杂乱无章的景况，我们看《四书记》的作者，他并没有加以批评哈，他只有写了一句啊，令人啊深省的话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第六节所记载的哈，这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刚刚讲过啊，在新译本里面翻译做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啊，每一个人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是这样啊，不以神为王啊，行事为人当然就没有标准了。那么个人有个人自己的尺度啊，自己的准绳啊，任意而行啊，那宗教自然就变质了。那么宗教变质，社会的风气当然自然也败坏了，这是这一段所描述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啊，第二段四书记十七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啊，这第二段。那么这一段是谈到以敬虔为独立的门户。好，那我们先看经文啊，把经文看一遍，从第七节看下去啊。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聚居。第八节，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以瓦连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第九节，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第十节，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十一节，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十二节，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就住在米迦的家里。十三节，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你读到最后最后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米迦这个人他还是敬拜神但是用偶像来代替耶和华。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利未人来当祭司了，他好高兴啊！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你说这个宗教是不是变质了？整个宗教变质了。好，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描写一位寄居在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离开犹大伯利恒，那么出来要寻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利未人竟然没有地方可以住了，还要到外面去游荡，去找一个可住的地方，你说信仰是不是堕落了？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在会幕那边服侍神的，做服侍神的工作，还有教导百姓来学习神的律法。那么这些利，因为整个社会堕落了，信仰堕落了，所以大家不敬拜神了，也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利未人就生活会发生问题所以到外面要寻找可住的地方世师时代信仰堕落， 政治和社会制度也因而崩溃，所以立位人的组织也遭到瓦解了，那他们的福利啊和侍奉的机会自然而然就受到影响了，所以他就出来外面寻找生活安身之处了，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所以都到外面去流荡啊。那么这个利未人呢，在十八章三十节刚刚我们有看过了，他就是摩西的孙子国顺的儿子耶拿丹。好了，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想一想，摩西的孙子可以不可以当祭司？不可以啦，要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啊，但是摩西的子孙不能当祭司哦，所以这个也是整个这个宗教的混乱了，信仰的堕落了。好，那么这一段我们看到那个利未人来到以瓦人的山地，到了这个米迦住的地方了。那米迦看到有一个利未人来了，哇，他好高兴啊，就决定要聘这个利未人来当祭司。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他没有问一问他想利未人就可以当祭司了，所以这个整个信仰也堕落了，连这个都搞不清楚了嘛。这个有神的制度的，那看到利未人来了，哇，心中很高兴就要聘他 当祭司了，给他讲定了，好了，那我们每一年给你十舍客勒的银子，十舍客勒的银子多少呢？在新译本圣经翻译就114克的银子，一套衣服，还有度日的食物。那么这样的薪资薪水跟十六章第五节还有这一章的第二节的金钱数目来做一个对照，哇，相差太多了，对不对？1100舍客勒啊，米迦托他的母亲就托那么多钱了。但是这个利未这个米迦给利未人一年的薪水才10舍客勒银子，相差太远了啊。那么在当时这个年薪未免太少了啦。但是这个利未少年人为了衣食住的问题出来那么现在呢有米迦要留住他供给他吃的穿的还有一年给他10舍客勒银子而且还带他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哇，这个利未人很高兴现在生活可以安定了，所以他就留下来了所以圣经特别写他情愿跟米迦同住那米迦呢将自己的儿子的祭司职分就把它取消掉了因为前面第五节说米迦有了神堂就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现在有利未人来了，那么他儿子祭司呢就把他取消掉了那么正式分派这个利未少年人来做祭司，那么利未人呢就住在米迦的家里面那米迦呢认为我有神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主持来做祭司了，所以呢这样呢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我就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十三节就这么记载可是你再继续读下去往后的故事就告诉我们，米迦所做的没有为他带来神的祝福，反而为他家人带来了灾害灾难这个是我们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到十八章你会发现整个更大的灾难就临到他的家不过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败坏人心被盗不仅仅影响一般的百姓，连通晓摩西律法的利未人也堕落了为了衣食住宁可去住在米迦的家里面有神像在那边去当祭司，所以当时的利未人通晓摩西律法的利未人也堕落了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堕落到什么程度第一点，信仰商业化整个信仰商业化，米迦付钱请一位利未人来做祭司，以为他家里面有了祭司全家就有幸福啦，所以在十三节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了，哇，好高兴有钱就可以请人当祭司 那么付款消费啊，是为自己的啊的利益。你说这样不是信仰商业化了吗？啊，整个信仰变成商业化。我有钱，我就可以请一个人来当祭司啊。那么祭司也是一样啊，你要请我去，我就去了。其实利未人啊，那个利未人根本不是祭司啊，啊，整个信仰商业化了。啊，好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呢、啊，现在信仰很多地方也是商业化、啊。你可以看到、啊、那些偶像庙的附近，啊，都有很多人在做生意，生意特别好。卖什么东西呢？卖祭拜的用品，啊，卖香啦、啊，卖银纸啦、啊，哦、啊，卖祭拜的用品，还有卖一些食物，啊，给人家拿去祭拜，哦、啊，这个就是整个信仰商业化，哦、啊，哪里有庙啊？庙附近就是有市场，啊，在卖东西啊，啊，卖的都跟祭拜偶像有关的。就是这样啊。好，第二点啊，祭司啊职业化啊，祭司职业化，利未人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啊，为甘愿为五斗米折腰了啊，有衣有食有住的啊，就愿意当祭司，侍奉神的工作啊，把它贬义成为谋生的手段啊，我们可以讲唯利是图了。什么地方待遇高就往哪里去啊？哦，我们先看哈，先看十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哈，先看一看，啊，十八章的十九节，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二十节，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哦，这个我们先讲一下，先讲啊。但支派的人要迁徙到北方，经过以瓦连山地，到米迦的家里面去啊。哇，看到米迦家里面有神像啊，哦，要走的时候把那神像都拿走了，那么也把那个祭司利未人也把他带走了，哦。那么祭司利未人好像还有一点意见呢、在这个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祭司问他们：“你们做什么？你怎么这样啊？”那个但人就告诉他：“你嘴巴闭起来，不要讲话用手捂口，不要讲话跟我们去吧。”那么但人讲一句话我们必以你为祭司，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个支派一组的祭司好呢？哦，你在这里只有做米迦家里面的祭司啊，你跟着我们走，你可以做一个支派一个组的祭司啊。好了，哪里比较好啊？你到我们这边比较好吧，我们待遇比较高啊。结果这个利未人心里喜悦祭司心里喜悦就大，拿着以弗德还有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就进入他们中间了。你说这个祭司是不是？已经职业化了，哪里的待遇高我就往哪里去啊，你给我钱多一点，我就往你那边去了，唯利是图嘛，这个信仰已经商业化了，连技师都职业化了，我们找职业你找职业，你找工作，你一定会看哪一个地方要聘我去我在那边工作薪水比较高，你就往哪里走就是这样那这个技师也是这样所以就往薪水高的地方去那么这种就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户嘛，这个就这一句话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五节的话以敬虔为得力的门户技师已经职业化了其实不是祭司，是那个利未人已经职业化了所以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先反省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我们教会之外其他的教会有许多小教会找不到牧师有些牧师喜欢到那个待遇比较高的教会哪里人数多，哪里待遇比较高，他就去了这个跟我们教会不一样，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传道都是总会在派的我们所领的生活会都是总会在花的，所以你到任何一个教会，大教会小教会都是一样但是别的教会其他外教会就不一样他们是各地教会自己聘牧师 那么哪个教会人多啊、哦，那个收入比较好啊、哦，啊，就聘了这个聘牧师的时候薪水就高一点，啊，所以有些牧师不喜欢小教会，跑到大教会去了，哎，这个不是职业化吗？哦，有一点问题，对不对？啊、哦，好了，我们再看呢、啊、第三点啊，会牧师家化，啊、哦，立法规定哈、哦，你要拜神。一定要到神立民的地方去拜神，在那边献祭敬拜神。哦，刚刚我们看过《生命记》十五章啊，《生命记》十二章的第五节。哦，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好了哈，《生命记》十二章的第五节，《生命记》十二章的第五节。啊，第五节刚刚我们看过了。啊，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啊？为利他民的基首，你们就当到那里去求问。现在看第六节，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起一之物和手中的己祭，并燔宴、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第七节，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的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们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神赐福，就都欢喜。讲得很清楚啊，啊，摩西律法规定得很清楚啊，一定要到神立名的地方去那边献祭敬拜神，啊，并且把十分之一拿到那边去奉献，啊，好了，因此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到哪里去呢？到会幕去敬拜神啊，啊，因为耶柜在那里啊。哦，当时只有会幕有耶柜，还没有建筑圣殿啊，所以他们就到会幕敬拜神了、啊。那么现在，我们从四书记的十七章可以看到，米迦和他的母亲，却私自在自己的家里面受立神坛，而且雇请了一个利未人来当祭司来管理。那么这个不是会幕私家化吗？哦，把自己的。家里面呢、啊，当作敬拜神的地方啊，哦，在那边受立偶像啊，说我们是敬拜耶和华，也受立祭司啊，哦，这个祭司啊，也做了以弗德啦、啊。你看，这个不是整个信仰都变了吗？啊、哦，胆大包天嘛，哦，是这样嘛，哈、哦，所以他们啊、哦，信仰啊、哦，这个变了啊、哦。但是我们从立位人来看哈，啊、哦，整个。信仰堕落了，那么这个信仰堕落呢，变成商业化，祭司变成职业化，啊、哦，那么会幕也私家化了，因为私人就可以设立神坛了，啊、哦，这个整个变了。好了，那么现在哈、哦，我们在十七章哈，啊、哦，所以这一章哈、哦，这一章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哦，问题家庭啊，啊、哦，这个米迦的家里面啊、哦，这个家可以说是一个问题家庭。米迦的家是一个信仰混乱的家。米迦生出来了，这里没有记载他父亲是谁，都没有写，我们不知道。他母亲为他儿子起名叫米迦。米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谁向耶和华。嗯，可见他们本来是敬拜神啊，那么他们也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像耶和华一样啊，所以给他儿子起名叫米迦，谁向耶和华。啊，可见啊，哈，啊，这个家庭呢是认识耶和华，知道有耶和华是神啊，哎，但是呢又同时拜偶像了，啊，那么母亲又拿钱叫他的儿子制造偶像拜偶像啊，哦、啊，你说这个家庭是不是问题啊？信仰已经败坏了，啊，偶像化了，啊，把耶和华当作偶像，用偶像来代表耶和华。那这个母亲呢，只有宗教的外表，那么对传统的信仰可能说一旦糊涂了，哈，一无所知了，啊，所以只好把异教的东西哈、啊，通通搬过来了，啊，并且用这个来教导他的孩子，啊，所以这个家庭是问题家庭，啊，第一个问题，宗教教育失败，啊，宗教教育失败。为什么讲宗教教育失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家里面有一个偷窃、啊、偷钱的孩子，一个偷窃的儿子、啊、本师 开头作者就告诉我们，在四书记的开头，耶稣亚死后，那些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他们就信仰就变了。好，我们来参考，四书记前面看第二章，四书记的第二章，四书记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再跳过来看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你看这两节经文耶稣亚还在，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大家都侍奉耶和华，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这些老一代的人离世了，那世代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就下一代起来了。下一代起来了，问题了，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宗教教育失败嘛，对不对？上一代没有好好的来教导下一代敬拜神，信仰没有传承了。所以老一代还在的时候，大家还敬拜神；老一代的离世了，下一代起来说：“耶和华是谁？我不知道了。”就是你没有告诉他，你老一代你没有告诉他，你没有教导他，所以他就不知道了。那么老一代还在的时候，要敬拜神了，大家到会幕去了，全家都去了。那么老一代死了，谁要去敬拜神？没有人带了嘛，所以下一代起来呢，说耶和华是谁？我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我也不知道，因为老一代都没有告诉他，这个宗教教育的失败，信仰没有传承嘛，不过感谢主了我们真耶稣教会从以前我们就很看重宗教教育，所以我们的总会特别在教牧处里面我们有宗教教育这一部分的人在专门的办理，我们有编宗教教育的教材从幼稚班、幼年班、少年班、初级班、中级班，甚至到受青班，我们教材都整套的编得很好。还有每一年我们都有宗教教育教员的讲习啦、进修啦、那么把课本发下去啦、教员都按照课本来教我们大家看重宗教教育，而每一个教会我们都有宗教教育的机会嘛，对不对？所以宗教教育不能失败的，宗教教育失败，下一代就忘记神了。也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好了，米迦的家里面妈妈生孩子给他起名叫米迦，谁像耶和华？结果这个孩子长大了，却偷窃了，偷母亲的钱不是偷一点点偷了1100舍钩的银子不得了一大笔呢。那么这一笔钱要干什么呢？米迦偷窃母亲的钱，那母亲就咒诅那个哪个人把钱拿走了。就咒诅偷钱的人哇，米迦听到妈妈咒诅了，怕受咒诅，赶快来认错了。钱在我这里啊，那妈妈就改口了按耶和华赐福给他就改口了。可见信仰已经大大的堕落了律法诫命都忘掉了。所以难怪呢，家中有偷窃的儿子这是宗教教育的失败好，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孩子不好，妈妈好吗？妈妈也不对啊，做母亲的赏罚不明了，做母亲的赏罚不明。米迦的母亲因为银子被偷，就咒诅偷窃的人。当他发现银子是儿子所偷了，竟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改口说出祝福的话。你说这样的妈妈对不对啊？儿子偷钱还要祝福他，这个不是赏罚不明吗？孩子偷钱，他虽然把钱拿回来，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啊。这用我们现在的教育来讲也应该这样才对啊。但是那个妈妈竟然不是这样啊，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 孩子把钱拿回来了，改口说祝福的话。好了，刚刚我有讲过了，因为他们当时就这样想嘛。我讲咒诅的话，哦，那么发现儿子偷了钱了，那么咒诅就临到他，啊，所以赶快讲祝福的话来补过去啊，哈，哦，这个正负抵消嘛，哈，哦。前面讲咒诅的话，我们后讲祝福的话来抵消前面的咒诅嘛，哦，那么这样讲，这样的想法也是有问题啊。那么母亲没有责备他偷窃金钱的孩子，反而改口来祝福他，你说这个样呢，不是赏罚不明吗？哦，这个做妈妈的赏罚不明吗？所以我们今天，哦，今天对我们来讲，哦，在信仰上我们要注重宗教教义，哦，儿女要随时管教，哦，那注重宗教教义，这个箴言22:6啊，讲得很清楚，哦，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哦，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宗教教育的重要。我们的孩子你从小就有教导他，那么建立了，哦，这个信仰的基础，那么到老了也不会变。所以宗教教育的基础好，他长大了就不会离开神。那么宗教教育的基础不好，哦，他对神就模糊不清，所以在家里面因为有父母亲的看，在那边看顾，哦，在那边盯着他，啊，所以呢宗教教育的聚会的时候他会来参加啦，但是长大了，哦，翅膀，哦，这个长出来了就飞走了，啊，飞到外面去了，没有父母亲看他了，他就不聚会了，这宗教教育的基础没有打好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们要打好儿女的宗教教育啊，哦，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这样到老也不会偏离啊。那我们对儿女呢也应该随时管教，你爱你自己的儿女你就要管教他，哦，疼爱儿女要随时管教啊，哦，这个箴言里面也有这样的话，我们看箴言，哦，箴言箴言的13:13哈，13:24，箴言13:24，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不忍用杖打儿子，古时候可以用杖打孩子，我们老一辈的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座老一辈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以前小时候也常常挨打，但是现在，现在这个教育制度好像改了。这个不可以打，不可以骂，那么这个孩子呢，比以前更好吗？不见得了，对不对？所以说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他疼爱儿子的要随时管教，所以我们今天应该随时管教自己的儿子了，不可以放任溺爱，任其堕落了，好了，接下来，这个米迦哈，不是单单宗教教育失败啊。第二点哈，他的道德纪律松弛了，道德纪律也松弛。米迦的母亲一定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呐，我们可以说是大富户啊。为什么呢？他家中拥有1100色勾勒以上的银子啊，他的儿子一偷就可以偷这么多啊，可见他家里面还有很多的银子啊，所以。米迦的母亲已经是大富户，很有钱了，可是他的儿子米迦却是个盗贼啊，偷钱，偷窃母亲的既有款项，那这讲起来不是很讽刺吗？那儿子偷钱，那儿子偷钱当然是不对啊，但是我们注意看这个四书记17:2啊，我们再看一下啊。四书记2:17:2，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色勾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他还讲他母亲呢，责怪他的母亲呢：“你那个钱被人家偷了，你还咒诅他？”意思说你做妈妈的怎么讲做主的话，钱是我偷的啦，所以我拿出来给你啊，
儿子偷钱还怪责他的母亲哈、哦、做主人。好了，那另外那个角度看呢、啊，他的母亲不责备儿子的错啊，那看到钱拿回来了，好了，就改口讲祝福的话，啊、哦，更糟糕的，他从这里面分出200受割的银子，啊、哦，分出一部分的银子，干什么呢？去铸造偶像，来设立神坛。你说这样不是是非不明吗？啊、哦，道德规范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我说道德纪律松弛了。啊、哦，第三点啊、哦，这个家庭啊、哦，信仰已经变质了。米迦的母亲从1100受割的银子当中拿出200受割的银子，交给银匠。那么交给银匠啊，请他雕刻啊、哦，来这个铸造神像。啊，然后将神像安置在自己的家中，哦，那么米迦有了神像啊，哦，他的家就成为神堂，哦，这个圣经写得很清楚啊，米迦就成为一个神堂了，哦，因为有神像了，啊，所以第五节说米迦有了神堂，啊，那么神堂啊。在现代中文译本还有新译本都把它翻译作神庙，等于说他家中有一个小小的庙了，有了偶像啊，所以就成为一个神堂，就是神庙了，那么他又去铸造以吾斗和家中的神像，铸造以吾斗，把他家中本来那个神像放在一起，而且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好、哦，你说这个奇怪不奇怪啊？整个信仰都已经变质了，把偶像当作耶和华，而且效法当时的迦南人、外邦人，啊、哦，行拜偶像一般的祭礼，啊、哦，整个信仰已经变质了，啊、哦，但是四世纪的作者才写了一句令人啊、哦、这个发人深省的话，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遵律而行。刚刚讲过啊，这一句话啊，个人都凭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了，啊，连李正中译本也是这样翻译啊，个人都凭着自己所看为对的去行了，啊，整个信仰都已经变质了，当时的时代就是这样，所以、哦、我们从17章会看到啊，啊，四世纪的作者啊，以米迦的家里面立神像这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当时的世代，啊，整个信仰都已经变质了，那么社会的道德已经败坏了，哦，不把偷窃当作很严重的事情，母亲发现孩子偷窃把钱拿回来就改口祝福他了，整个社会变了，那么世俗时代呢就是这么混乱了、啊，信仰变质，道德败坏啊，就是这样的世代啊，啊、哦，好了，那么我们读这一章哈、哦。所以读这一章哦，我讲一点，后面还有一个参考资料哦。那么参考资料的第一的啊，哦，我谈到咒诅和制服了，就是第二节所记的啊，啊，咒诅和制服，米迦所以会认罪，啊，将他偷窃的款项来还给他的母亲，啊，哦，我们看这个整个圣经的描写啊。应该是因为他母亲所发出咒诅的话，他才把钱拿回来。如果他的母亲不讲咒诅的话，那么米迦会把钱拿出来吗？哎，这个不见得哈、哦。好，古时候的人对咒诅的能力啊，深信不疑啊。啊，咒诅绝对不是空口说白话啊。啊，他们认为只要一发出啊，便不能收回了。所以你一讲咒诅的话，你就不能收回来啊！啊，所以人们啊，通常用咒诅去对付一个不知犯人是谁的罪啊，或是啊无人作证的恶行啊，啊，那这样就讲咒诅的话了。然而啊，咒诅也可以由发出咒诅的同一个人的口中的咒诅的话，啊，来把它抵消掉了，啊。等于说他在讲一句祝福的话，可以取消前面所发出的咒诅了，啊，的诅咒的话了，啊，就是当时的人就这么想了。 啊，所以米迦的母亲发现这个米迦、哦、把钱拿回来了，哇，他赶快改口啊，说儿啊，因耶和华赐福于你，啊，是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受到咒诅啊，所以才讲这样的话、啊，哦，这是从这一章哈、哦，十七章的第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哦，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啊、哦。发现银子被偷了，就赶快讲咒诅的话，咒诅那个哦，那个偷窃银子的人呐、啊。好了，发现他的儿子偷了钱呢，钱把他拿回来给他母亲，母亲赶快改口，又讲祝福的话。你说这个奇怪不奇怪啊？哦，整个社会就这么乱啊。好，第二点啊，哦，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发现的啊，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哦，就是。第三节、第四节所记载的啊，那么所记载的这一段话啊，第三节跟第四节的话啊，那我参考了不同的圣经译本啊，我现在读给大家听一听哈、啊，现代中文译本，啊，他翻译说，米迦就把1100块银子还给母亲，他母亲说，为了挽回。我儿子该受的咒诅，我诚心把银子献给上主，雕刻一尊木头偶像，外面用银子包裹。现在我把这些银子交给你。啊，米迦把银子还给母亲，母亲拿200块银子给一个银匠，要他用木头雕刻一尊偶像，外面用银子包裹。啊，做偶像就放在米迦的家里面，哦，现在中文译本翻译这样哈、哦，这样跟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哦，可以做一个对照啊、哦，你发现哦不大一样啊、哦。好，那么诗高译本的翻译哦，第四节哈、哦，它是翻译说，当他把银钱还给他母亲以后，他的母亲便拿出200银子给了银匠，请他铸造一尊神像，安放在米迦的家里，哦。这里讲铸造一尊神像安放在米迦的家里面、哦、那如果你看李正中圣经译本他说米迦就把那1100锭银子还给他母亲那他母亲说我把这银子分别为圣献以永恒主、啊、由我亲手为而奉献去铸造一座雕像一座铸像现在我再交给你好了，啊，米迦把那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取了200锭银子，交给银匠去铸造一座雕像，一座铸像，啊，就那像就在米迦屋里，啊，那么李尊中译本翻译就跟我们和合本就差不多哈，啊，一座雕像，一座铸像，好，那么看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说，米迦就把那12公斤银子还给他母亲。那么他母亲哈，他母亲说：“啊，我把这些银子从我手中分别为圣，为我儿子献给耶和华，好做一个雕像，一个铸像。现在我要还给你。”米迦把银子还给他母亲以后，他母亲取出2300克银子，交给银匠铸造一个雕像和一个铸像。都放在米迦的家里面、哦、新译本也是翻译作一个铸像、啊、一个雕像一个铸像、啊、等于说两座神像好了那么跟和合本就看起来是一样、啊、所以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啊、在和合本看来是两个偶像、啊、两个偶像那么到底是一尊偶像还是两尊偶像、啊、刚刚我们所看的不同翻译 啊所以按照不同的翻译就有两种说法啊。现代中文译本跟诗高译本是一尊偶像啊，是一尊偶像不是雕刻两座神像而是一尊偶像啊。米迦的母亲拿出200色钩的银子交给银匠那银匠就用木头去雕刻一尊神像然后用银子把它包裹起来啊，是一尊神像木头做的，要用银子把它包裹起来，啊，就是现代中文译本跟诗高译本的翻译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有人就认为哈、啊，这个偶像啊，可能是牛犊了，啊，因为牛代表力量啊，代表五谷丰收啦、啊， 啊，所以就铸造牛犊，啊啊，后来哈，在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啊，就铸造金牛犊，把它放在但跟别示巴嘛，所以这个有一点关系的哈。好，第二个讲法就是两尊偶像，啊，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跟李正中跟新译本的翻译是两尊偶像，啊，雕刻通常主着用木，啊，或是石头去雕刻的神像，那么铸成就是用金或是用银去铸成的神像，就是金属的哈，啊，两种不同的材料去做的，所以叫雕刻铸成哈，哎，那么米迦的母亲把银子交给银匠，啊，所以铸造一个雕像和一座神像，就把它放在米迦的家里面，啊，那所以看起来哈，我个人是认为哈，实际上可能是一座像啊，一座像，啊，因为同样的话在18章30节到31节出现的时候，哦，我们看18章30节到31节，哦，刚刚我们也有看过的哈，啊，三十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国顺的儿子耶拿单和他祖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31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那，哎，在但多少日子？哦，那么30节跟31节的写法，哦，就是一座像而已嘛，哦，所以我认为哈，哦，一座雕像、雕刻的像，哦，比较可能了，哦，啊，所以有人就认为做一个雕刻的像就是一只牛的形象，啊，哦。因为在古时候很多地区哈都以牛啊来代表他们的神啊，那迦南人是这样啊，啊，那么这些神都是站立的，那偶像是坐的啊，啊，都是神站立在牛的背上啊，这个有一头牛，那么有神站立在牛的背上啊，牛代表力量，代表生意，也代表五谷丰收。所以当摩西在西乃山还未下来的时候，哦，这个出埃及记32章记载摩西上西乃山，那么经过很久都没有下来啊，百姓在山下一直等，哇，摩西怎么没有下来，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哦，结果亚伦就告诉大家，哦，你把身上的金子统统拿下来，哦，他们就把金环、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哦，统统 拿下来、啊，拿下来就用这些金子铸造什么呢？铸造了一只金牛犊，哦，这个在出埃及记32章就记载了，哦，所以他们认为牛犊就是神了，啊，所以米迦的家里面，哦，把那个钱拿，母亲把那个钱分出来去雕刻像，可能就是铸造一只金牛犊，那么用木头去雕刻的，那么外面包上这个银子，哦，啊，所以一座雕像一座神像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哦，实际上可能是一座偶像，而且可能是牛的样子，啊，所以后来哈，哦，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在当以色列国国王的时候啊，哦，就在但，啊，哦，还有伯特利，啊，哦，在那里设立金牛犊，啊，再让以色列人来敬拜，哦，问题可能是这样子的哈，哦。好了，那么这个17章哈，哦，我们就谈到这里啊，哦，那么这一章我们就看出当时整个士师时代的，哦，信仰状况，啊，社会道德统统腐败了，哦，败坏了，信仰变质，哦，道德腐败，啊，整个社会情形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读士师记从第一章一直读到16章，你会发现呢，啊，士师时代真的很混乱啊。那混乱到什么情形啊？这个附录里面就把它点出来了。哦，所以有人就认为，为什么17章到21章不把它放在四书记的最前面，哦，让它我们大家读了，啊，读了，然后再读四书的，哦，四记，我们不是更了解吗？但是作者特别这样来放，我看他也有他的目的，哦，我们好好大家想一想。好了，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哦，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祷告。